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车务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23段。杀生之一事，故患智为深重。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生可杀乎？造众业，众杀心，皆深怨，感苦果，皆由一杀所致。是以杀心见猛，杀业见深，见以杀人，以及杀其六亲，甚而极为刀兵大劫，可悲也已。该皆由不知戒杀之所致。苟知戒杀，身且不忍杀，况杀人乎？况杀六亲乎？身不忍杀，刀兵大劫何属从来？杀人之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知人之父兄不可杀，亦戒杀之见；但不知杀父母者，杀父兄者，由于不戒杀时也。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给出的题目叫杀生之过患，分两个层次展开。第一，众杀心酿刀兵劫；第二，自相残杀吞苦果。讨论戒杀问题，也是净土宗净业三福的一个重要的科目。在人天福第一福里面就谈到要持心不杀这是十方三世诸佛净业正因那讨论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修行上的重大的科目，实则在我们现实的人生当中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杀生这桩事情，它的过患至为深重谈到这个问题呢，也确实这个是一个大的题目。我们从小至人际关系，到大的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从古到今，都看到一部战争流血史。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当中，每天的餐桌上，每天的行为当中，都充满着血腥味。所以杀生这桩事情从古至今，从大到小，是这样的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 轮回的全过程当中，所以他的过患就极为深重。这种过患一则是杀生，就是激发了我们的这种残忍性。其实我们众生与生俱来有这个我执我见呢，有这个贪心呢，常常把贪残、贪心和残忍放在一起，就是我们啊，为了五欲的满足，为了名闻利养，为了疆土的扩展，啊，这个不惜残害众生。但众生只要有情识的，无论是人类还是一般的鸢飞鸾动之物，它有一个啊普遍的特点，就是贪生怕死。只要有生命的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都怕死，所以你剥夺他的生命，这个罪过就最大；而你保护他的生命，啊，这个功德也就很大。当你剥夺他的生命的时候，这造的恶业就使这个被害者他就有深重的怨恨，这个怨恨深入到他的阿赖耶识里面，他一定会报仇的，啊，所以生生世世就是众生呢，啊，相互的啊报偿啊，所以这个啊最后就酿成了啊自相残杀的刀兵劫。这个过患呢，在现世我们感得的这种短寿、夭折以及疾病缠身，都是由于我们杀生的恶业所致。所以我们就得要不杀生，要保护生命啊。这个谈起这个过患，我们现实来啊看一看。目前我们从今年以来，大家开春就感受到的禽流感啊，现在稍微啊放松了一点啊。那禽流感怎么来的？黄浦江的飘的上万只猪怎么来的？为什么在这些禽兽之间的一个病毒能够蔓延到人类中间？我们碰到这些事情，常常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赶紧去啊找预防针，去科研，甚至啊觉得鸡啊都有禽流感，把所有的鸡全都杀掉、宰掉，作为一套行政指令。一个地方啊，有几只啊，这个狂犬病啊，出了几只场，就把所有的狗全都宰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不会会把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当这个鸡流感来的时候，禽流感来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是怎么对待鸡的。我们到这个啊养殖场去看看，这些鸡、这些猪是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基本上一点权利都没有了。鸡也是生命呢，它也希望自由啊，它希望在野外啊，跳一跳、蹦一蹦，甚至啊跳到墙上啊，这个叫一叫，哎，这是它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你剥夺了它，把它搞在一个鸡笼子里面，非常狭小，一个鸡笼子里面几十 几十只、几百只鸡就拥挤在一起。你说鸡靠着鸡，连躺都躺不下来的，就这么活着，他是不是把他一点权利都给他剥掉了？他是什么心情？然后吃的饲料也不是说鸡啊、愿不愿吃的，反正那个吹膘的就给你吃，加的很多激素的给你吃啊。现在这个据说黄浦江的那个猪就是加了一种这个吹膘剂的，那都有化学元素的，如果过了那个时间点不宰杀，那个化学元素就会变成毒素。为什么他要抛到江里去不能吃了？他过了那个时间点就是毒素了。那试问你这些饲料，想没想到这些猪啊鸡啊愿意吃吗？你违反了它正常的生长过程，本来十个月出栏的，你非得要它四个月出栏。当你以人类欲望为中心这样对待这些动物的时候，它是什么心情？它反弹过来就不是一种灾难吗？所以面对着这些事情，首先人类自己要找原因了。你不在自己找原因，还要更残酷地对待这些禽兽，以后问题就更麻烦了。为什么未来会有瘟疫劫啊？整个瘟疫啊，一大片一大片的死亡啊！啊，现在我们东宁市有个复生会，我们这几年也做了些工作，比如啊拯救黑熊的活动。啊，为了搞点药，你就让黑熊关在铁笼子里面取它的熊胆，插根铁管子进去，那个熊在那里是啊生不如死啊。啊，还是一个英国人啊，看到这个忍不住啊，成立这个亚洲呛亚洲这个啊这个抢救黑熊的一个基地，啊，读我们啊复生会去做了一项工作，花了几十万把那些熊买下来，20000块钱一头，送到这个基地去啊去饲养，让它自然的。啊，成长，自然的死亡。那这个英国人都很吃惊，他说：“我以为你们中国人都是害熊的，你们这批人呢是第一批还能够救熊的人。”所以想一想，我们中国人呢，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很多很凶险的事情？一旦他不如意，他可以把汽车烧了，把飞机炸了，到幼儿园去砍小朋友了，要加薪重要的事情，重大的就是把车撞死，人家看到没有撞死，还有补给到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这跟我们长期以来的教育缺乏生命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当面对这个，我们再想一想，这个这样下去不堪设想了，人家会很害怕的，太残忍了。这种残忍，我们回顾，也许跟我们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关系。大家这个年纪大的人都会以阶级斗争为纲，人和人，人都没有尊严了，他对动物就更没有感觉了。所以这个50年代有个除四害的活动，全民动员打麻雀啊，所有的麻雀全都搞掉，无非麻雀就是吃点稻谷嘛，他就认为是 害鸟嘛，啊，老鼠啊、苍蝇啊、麻雀啊什么的，啊，全都要赶尽杀绝。啊，据说现在有的地方还在搞除四害。我们读《太上感应篇》，读文昌帝君阴字文，看看我们的古人是教育我们要培养多么深厚的仁慈之心呢？啊，救蚂蚁中状元之选呢？你救蚂蚁能够啊改变命运呢？啊，这个你救蛇能够啊这个得到大福报啊？啊，孙思邈就是又救了条蛇，那条蛇救了之后，原来那条蛇就是龙王的儿子，啊，那个请他到龙宫里面要感谢，要给他送很多的金银财宝，孙思邈说都不要，听说你龙宫里面有些药方能够救人，啊，哎，啊，我只需要这个，那龙王就给他三四个方子啊，那打过来就是在千金药方啊。那我们是什么教育呢？原来我小学的时候还中学课本叫东郭先生，说东郭先生走路都怕踩到蚂蚁，都是嘲笑的对象啊，救条蛇啊，这个蛇救回来之后把人咬了，你看看不能救蛇，蛇是不能救的。我们的教科书是这么一种东西啊，跟我们传统文化的教化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你想想我们中国人被这套教育过来还有什么仁爱之心呢？所以我们为什么八十年代有一个人道主义的呼唤，人道主义啊，你首先对人要人道，然后还得要对冤非难东的畜生一切众生要有仁爱之心。但这个观念改变不容易，西方国家大部分国家都有动物保护法，这几年我们中国社会民间也在呼吁，包括法律界也呼吁应该要动物保护法要有，结果据说一个草案上去没有通过，很多人对动物保护法觉得不认可，因为动物保护法这个名词呢提出它有个前提是要认可动物有它的权利的，正因为有权利你才保护它嘛。但是我们中国大陆很多人却认为动物有什么权利啊，他不认为动物都有权利，所以据说最后这个法律是改名叫反虐待动物法，变成了这个名称的改成反虐待动物法，实际上是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深重的悲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古人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现在中国人什么都敢吃啊，在广东一句话，除了四条腿的桌椅板凳不敢吃之外，什么都敢吃。那什么都敢吃，为什么什么都敢吃的地方，它可能禽流感就从那个地方开始？这里面它有深刻的因果关系的。说起这个，本人也要在这里这个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谈燕窝的血泪，这是我去新加坡顺道去了一下印尼，现在雅加达讲了一次课，那么他们那边有一个一个塔佛陀，我们到那边去也参观了一下。正好印尼呢 是一个生产燕窝的地方。这几个陪同我们的居士恰好就是做这方面生意的啊，好像也很客气了，就让我们每天早上享用了一小碗的燕窝啊。这个我开始还不是太了解这个燕窝的来历，觉得燕窝又是很补啊，又什么啊，并且他们表示还想给我长期给我提供，我说我不敢吃这么贵重的滋养品啊，这个既然来了，你们给我尝一尝倒可以啊。回来之后我看了这篇文章，我觉得真的是人类呀、啊。要吃一个什么东西呀、啊？这里面还真的是有因果。燕窝呀，基本上销量是在华人，90%是华人吃掉的。那燕窝是怎么回事呢？在东南亚一带是被人们推崇的滋补的极品，尤其是那个金丝燕。金丝燕它是这个燕子是从亚洲大陆的南非越冬的金丝燕，一般就飞到了南海，就是大概印尼一些荒岛上来建巢产卵，建巢产卵第二年再来孵化这样的幼鸟，再飞到北方去的。所以这样的真正这样天然的燕窝，金丝燕窝呀，它是数量很少的，它是产在悬崖峭壁的顶峰，你很难去弄这个。所以正因为稀少，它就价值高啊。它为什么是滋养的极品呢？这就看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燕窝的建造是相当复杂而且艰辛的。这个雌燕子啊，它每天黎明的时候就要高声的鸣叫啊，鸣叫，高声鸣叫来激发它身体里面分泌大量的唾液和粘液来把它吐出来去做这个燕窝的。有时候由于鸣叫的声音太急太尖了，以至于它的分泌的唾液里面布满了血丝。为什么他们说燕窝极品叫血燕呢？那你说是他什么？真的，他呕心沥血出来的东西呀、啊，是他将分泌体液体一点点吐出来，再选择一块向阳的一个裂缝，啊，悬崖峭壁裂缝，就像编织花篮一样的，将这个粘液一圈一圈的缠起来，啊。缠起来之后等到阳光一晒，哎，它就凝结成丝了，看过去就像通体透亮晶莹。这样这个雌燕子还要回到海中啊，选一种海藻啊，用那个喙呀、啊、将这个海藻的颗粒再涂在这个燕窝的里面和外面，以增加它的强度。那这样从黎明到傍晚，这只燕子要上千次的往返来建造这个窝，所以建造燕窝的速度是很慢的。它用整个的生命来建造，造型也确实很精巧，它是用心血来做的，所以它当然可能就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了，是它生命的凝聚。所以在古代说这个燕窝，印尼的官方是报道每年这样的燕窝产量 是不会超过100公斤的。所以现在讲市面上形形色色的各种燕窝的补品，大部分也都是假的，啊。但我看最近中国和印尼之间在商品的贸易方面，其中有燕窝的这个交易。原来印尼的燕窝是通过马来西亚在跟中国做交易的，现在可能是直接中国跟印尼做交易。好，但是我们人类不会去考虑燕窝的辛劳，而是惦记着怎么吃掉它，怎么去吃它啊。于是这个商人就不惜重金，就雇请当地的攀岩高手去采摘这个燕窝。但这个燕子它也是生存竞争呢，所以它常常就把这个巢啊建立在很险的悬崖峭壁上，就是任何的野兽啊天敌都够不上的地方啊。它建悬崖峭壁，那个它的海里面的那个盐呢，石头又很光滑啊，海水冲的那个悬崖又很光滑，一般的人根本就攀越不上去。但是到了人这里啊，人聪明了，人也有贪心了，于是就有人亡命之徒啊，不惜拼这个命也要去试一把。在高额利益的推动之下，那这样的话就构成了人类跟燕子之间的一个残酷的搏斗。好，这里谈到一个情景，说有一天三个当地的职业燕窝采集高手全副武装，他们都有经验，戴好了目镜啊，就关键时刻把那个镜子全部保护眼镜，带上短刀啊，带上鞭炮啊，各种工具，把腿子扎紧，开始从悬崖的底部向上攀登。那攀登那个石壁是很光滑，又有很多的苔呀，啊，那稍不留心，它这个就要掉下去。那有时候岩缝里面就是只容下两三个手指，啊，人的全身爬上去要集中在这上面，所以每上一步都显得极其困难。那这三个人确实也厉害，就像壁虎一样，爬。哎，经过一个多小时艰苦努力，他们终于到了金丝燕的家园领地。啊，在两三米之外就是价值连城的珍贵无比的燕窝了。啊，这三个人就赶紧啊，因为燕窝里面呢，他们正好那个这个成燕呢。啊，成年的燕子出外觅食去了，那燕窝里面就是小燕子，楚燕它，你说可能毛都没有长出来啊，呢喃带吐啊，所以呢，他们还以为听到动静，还以为是他的父母送了美味佳肴来了，根本意识不到大难当头了。这个采猎者悄悄地走进了这个巢穴，就伸手把这个卤燕子逃出来，就一扔到悬崖峭壁下，他不要卤燕子，把那个卤，然后就小心翼翼地拔出短刀，就把燕窝从岩石上割下来，他背后背了个篓子嘛，就放在篓子里面啊。整个过程割一个燕子他都很快捷，前后不到3分钟就能够采一个燕窝，其他人也都这样做，然后把摇篮里面的那个小燕子全都摔到悬崖底下摔死。那这些 小燕子凄凉的悲痛的叫声就一叫，马上老燕子就听到了，这也是感应。老燕子一回来再一看，哎呀，亲到了他的领地了。这个天空上几只小燕子，这是老燕子就发出啸叫的声音了，就一圈一圈的绕着那个悬崖峭壁发挥。而这三个人这时候一看，知道情况不妙了，就不敢再搞燕窝，就要赶紧逃离了。逃离可能就晚了，这个几个燕子一叫，那把其他燕子全都叫过来了，天空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几百只金丝燕，他们就看准目标就俯冲啊，就照到人头上就啄啊，这个就开始了一场战争啊。这三个人一看这个情况，他们也就聚在一起，找到一个这个稍微能够落脚的地方，三个人就团结起来，然后再打了一个栓子，一个保护绳，把自己的腰绑上，就开始跟这个燕子群搏斗。燕子群搏斗呢，毕竟人还厉害啊，一抓就是抓的几个燕子，一甩就甩死。但是这些燕子前赴后继啊，这个天空又布满了更多的燕子，从四面八方飞过来保卫家园。这是动物这种求生的自卫的本能呐、啊！那就几十只雄健的雄燕子组成第一个梯队，以很高的速度俯冲下来，来啄这些入侵者啊！它只能用那个嘴巴呢，会很厚的那个带角的那个角质的这个嘴巴来啄，边啄边叫啊，对着人的头、人的脸、人的鼻子、人的眼睛、人的耳朵来啄。那这些人只能拿那个短刀来自卫啊。不一会，这个刀都沾满了鸟血和羽毛。但是由于鸟很多，燕子很多呀，四面八方来捉，所以人也，这三个人也没办法，也很多地方也受伤呢。这个，这三个人也满脸都是血污，流血不止。好在他戴上了保护眼睛的那个镜子，否则一双眼睛全部要捉瞎的。好，第一对梯队燕子损失惨重，那第二梯队的燕群又呼啸而至，又来搏斗。你看燕子虽然是很弱小，但是他们的这个团结一致，几百只上千只的燕子来跟这三个人干的话，那也是很壮观的啊。那这个燕子也很有灵性，知道这三个人这个那个张子的绳子是他的这个保命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分成两个队伍，一方面是啄他的队伍，另一方面还有一群燕子就咬那个绳子，试图把那个绳子咬断了。那这三个人悬在空中啊，一咬断他就不掉下去了吗？这三个人他们就是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准备好那个爆竹来点燃啊，一点燃嘛，噼啪啪啪啪那个爆炸声。这燕子一般碰到这个情形，他就很害怕，一下子就吓懵了啊，赶紧逃散。逃散这个爆竹硝烟过去之后，燕群又过来了，又鸣叫俯冲，又抖擞尖声，又来捉。这就是到了你死我活啊，这个就是拼命了。最后这三个人就很害怕了 基本上也被这个燕子衣服都被啄烂了，皮开如绽了，几乎成了雪人了，脸都面目全非了，那当然这些燕子也是死伤惨重，但死伤惨重，你毕竟你就是三个人，他们的雁群的这个数量在不断的增援，增援最后他们这个燕子就开始咬那个保险绳，终于把那个绳子咬断了，咬断了这三个人一下子就掉下，从空中掉下来。实际上这场战争是死了几十只或者上百只的金丝眼，这三个人也无负爱战。你看这个是这么一种惊心动魄的这个战争，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就心里想，再也不能吃燕窝了，这个燕窝不能吃了，所以我们古人说，这个谁知这个碗中羹啊，那都是刀兵劫的来源了。所以一切众生啊都有佛性啊，我们保护生命的几个理由，这种事情比如我们放生保护生命的事情是很容易了解，但是保护生命的理由理论却是很深邃的，这是一般的人他很难理解的。比如我们谈佛教保护生命，至少首先承认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众生都有佛性啊，鸢飞暖动的动物也有佛性，由于有佛性故，它终将着佛，尊重未来佛故，我们不能去伤害它，不仅不能伤害它，而且要保护它啊。所以古代的高僧看到蚂蚁在路上，不仅不伤害，甚至都不会跨过它走，而要绕开走，尊重蚂蚁啊。那为什么绕开走？那这个高僧说，说不成蚂蚁比我还提前成佛，我还要盼着他来救我，我怎敢跨他而行？为什么还有比丘在蚊子很多的地方把上衣脱掉来问蚊虫呢？就在于深知他们都有佛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这些众生，我无量劫以来曾经跟我们互为兄弟姊妹眷属，那这是佛眼才了解的真相，告诉我们这些动物说不准上辈子跟我们就是亲属关系佛陀在世的时候说，发现一个婆罗门得度的机会到了，就去度他。这婆罗门呢是个很吝啬的人，有一天好不容易买了一只好不容易买了一只鸡，就把它宰了，炖了鸡，跟他的老婆还有一个小孩子三个人美餐。每餐呢怕人家发现，把门关得紧紧的在这里这个美餐。这个佛就变化成一个比丘，忽然出现在他的那个这个餐厅那个旁边。这婆罗门看一个比丘来了，就愤怒，那你怎么这么无耻啊，我们关起门来吃东西，你怎么来了？这比丘说，可能你更无耻啊，那我怎么无耻啊？他说你是杀父娶母供养冤家。这个话怎么说？就是那只鸡就是你的父亲，由于前世的吝啬堕到鸡里面，你把鸡杀了，这不杀父吗？你的妻子就是你前世的母亲， 由于很恩爱，又把他娶为自己的妻子，抱在手上的那个小儿子就是你的冤家，来要你命的。这个婆罗门不相信这个比丘，这佛化现的比丘就把这个宿命通可能有种转化，让他去看，他一看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真的这么回事。以后这个婆罗门就出家了，还证到了出果的这样的果位。所以这个历史上讲这些六经卷书转为这些转过来轮回，那很多例子就是最近得诺贝尔奖金的莫年，他写的一本长篇小说叫《生死疲劳》，也是谈这个西门闹一个地主，50年被镇压了，然后他不满又转为了一条驴一头牛还有猴子最后再到他家转为了一个男孩这么一个轮回的过程。好，这个还有这个在这些畜生道里面六道里面还有一些圣人应化。圣人在应化呢，我们如果吃了的话，那这个罪孽就更大了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清凉三字，讲菩萨示现珠宝薄荷这是菩萨示现，示现在珠道里面。唐文宗使那个蚌壳发现蚌壳壁上有观音菩萨的像还有一只猪的牙齿上现出佛像这些都是佛菩萨示现在异类度众生的情形所以我们建立这个理念，就不要去杀。如果你杀生就造了很重的罪孽，放纵自己残忍的杀心，给众生接下深刻的冤业就会感得冤冤相报的苦果所以我们现世的一切不如意，很多都是由于杀生所导致的由于杀生有这个行为，你的杀心越来越猛，杀业越来越深重以至于由于你杀畜生以不以为然呢，以后渐渐的就杀人杀人以后，你的杀心杀得自然了，你连六亲眷属你都可以去杀心越来越硬了嘛最后就酿成了刀兵大劫那都是自相残杀全都同归于尽了就像现在很多国家都去造核武器这都是很危险的如果真的是战争到了最后是没有道义可言了，就是打红了眼了，那这个什么都敢干了，同归于尽了。如果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核弹头全都爆炸，那能够上百次的炸毁这个地球是这么，那是同归于尽的情况。现在人类的高科技更多的是用在军工上很多国家都有很秘密的基地秘密武器最后的杀手锏你看就像朝鲜这个，它都是很牛的样子似乎它是老子天下第一样的现在是很麻烦的事所以这个对这桩事情都要从不杀生护持仁爱慈悲心开始 刀兵劫的到来就是由于不了知戒杀的原理由。如果知道戒杀的必要性重要性的话，连畜生都不忍杀。好，这里告诉我们，培养仁爱心从保护畜生开始，幼小的生命。所以现在很多家长，我们怎么教育小孩？首先要教育小孩爱护动物，教育小孩培养深重的仁爱之心、恻隐之心。啊，连一只苍蝇、蚂蚁都不能去伤害，他恻隐到连蚂蚁、苍蝇都不伤害的程度，当然他未来就不会去杀人了。如果从小他对苍蝇蚂蚁都很残酷，就好像现在你看有的大学生为了做试验拿硫酸到动物园泼在动物身上看看硫酸的效果，他就可以这样去干。